第四章，宋代御宴的主打菜，烧羊肉。在《三家清供》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有一天，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忽然问他的大臣舒义简，世上哪样食品最珍贵？舒义简回答，食无定位，适口则珍。那么什么食品才是赵宋王朝御宴的饮食指标呢？答案在宋代史学家李陶的《续资治通鉴》长篇里可以找到。元佑八年，西元1093年正月，辅臣吕大房对宋哲宗赵许讲述祖宗家法的传统时说，饮食不贵一品，御厨只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自太平者。在宋人眼里，羊肉与人参一样的滋补身体，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宋徽宗因为属狗，更是下令全国狗屠改杀肥羊，以致闹出挂羊头卖狗肉的千古笑谈。据宋代《郑和本草》记载，食羊肉有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开胃健力、壮阳益肾等疗效。这大概是宋徽宗为了劝导人们抛弃狗肉，转而专吃羊肉找来的理论支持。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北南两宋皇帝的肉食消费几乎全用羊肉和牛肉，而从来不用猪肉。尚书省所属的膳食下设牛羊司，唯一的工作职能就是饲养羔羊，以备御厨房烹宰之用。此外还设有牛羊供应所和乳酪院，而不吃猪肉也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如后山重谈所言，御厨不登制肉，也就是猪肉也。宋朝所持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各地域饮食业的相互交流和繁荣发展。在北宋，人们把当时中原地方的饮食称为北食、北馔，长江以南的菜肴称为南食、南蒸。除了盛行这两大地方的风味特色外，长江上游的川食、西北少数民族饮食的鲁食均进入中原乃至京都市场。鲁当然是当时对胡人的贬称，如北宋、南宋的京城中都有北食店、南食店和川食店。可以说宋廷的以羊肉为御宴主打菜，完全是受到穆斯林民族饮食风尚的推动和影响。不仅王室视羊肉为贵重的食馔，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随后跟风，以食得羊肉为荣。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还在自说中将美字解释为崇洋崇大，大洋为美，食羊肉为荣，更是一种美事。据《梁梦录》记载，北宋京都 饮食店的羊肉菜肴，有旋煎羊白肠、劈切羊头、须知垂丝羊头、入炉羊、乳炊羊臀、炖羊、闹听羊、羊角、羊头签等。南宋临安饮食店有蒸软羊、顶煮羊、羊四软、绣炊羊、羊皮笋等等。吃不到羊肉，吃到羊杂也是一种口福。可是究竟得多少只肥羊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大胃口呢？民间的无法统计，但是皇室的又账本可查。当时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高嫩第一，宋真宗的时候御厨碎肺羊数万口，就是买于陕西冯翊，食用量之大堪称惊人。宋仁宗的时候，皇室中的肥羊食用量达到了最高峰，竟然日宰羊280只，一年就10万余只。宋仁宗赵祯被誉为中国第一仁政天子。在宋朝皇帝的序列中，赵祯的知名度不高，但是一提到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大家就知道赵祯必定是那个苦命的孩儿了。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虽然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帝国败多胜少，最后还是令西夏向宋称臣。尽管是他对西夏税事、银、绢、茶的妥协，对辽也以增纳税币买来和平，但有多少宋夏辽三国的百姓生命会免于刀兵的杀戮，这是无法计算清楚的。当时四川有个老秀才献诗给成都太守，说把断剑门烧战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的煽动地方官造反吗？成都太守吓得脸都绿了，立马将他绑送京城，请皇帝处置。仁宗却摇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出位，想做官想疯了，写首诗泄泄愤而已，不必治罪，就给他个官做做吧。就这样，老秀才成了司户参军，虽然是闲职，但毕竟过了当官的瘾头。还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讨伐。仁宗批复说，这只是国王一人的罪过，如果出兵，国王未必会被杀死，反而有无数百姓会死于非难。于是一场战云也由此随风而逝。连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拯也是宋仁宗一手捧红的。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表现相当活跃，多次当庭犯言直谏。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坚持要罢免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地位远在包拯之上。但是包拯认为张尧佐才能平庸，必须换人。其实这个张尧佐也不是外人，他是仁宗的宠妃 张氏的伯父，看到包拯的奏章，仁宗心头一震，沉吟了一下，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想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不料包拯不仅摇头，而且谏争得更加激烈。赵祯人虽仁厚，可也是有脾气的，他气急败坏地说，能不能别再说张尧佐的事了，节度使只是武将出关，为什么争论个没完没了。这时包拯更加火冒三丈，冲到龙案前高声说，节度使、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了，恐怕不是个什么出关吧。情绪激昂时，甚至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在用衣袖擦脸之后，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包黑子的建议。正是仁宗的善于纳谏，成全了包青天的大名，也只有在国家政治清明时，才能出现产生包青天这样名臣的政治环境。如果遇上了秦皇、汉武，或者是其他类似崇祯一样的皇帝，包拯早就被拖出去喂狗了。仁宗回到了后宫后，告知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他对张贵妃说了一句这样足以名垂千古的话，你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当朝的御史吗？宣徽使是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赵祯天性宽厚，生活十分简朴，午餐也就经常四菜一汤。有一次赵祯处理事务直到深夜，又累又冷又饿，怎么也得来碗热腾腾的宵夜啊。赵祯此刻最想吃的就是一碗烧羊肉，吃下去无福坦荡，浑身上下暖洋洋，但是他硬是没能吃成。第二天皇后知道这个事，就劝说陛下日夜操劳，龙体为重，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一声就成了，怎么能忍饥挨饿呢？仁宗回答说，吩咐一声倒是可以的，可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以后就会夜夜宰杀活羊，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如果形成定力，日后宰杀之数更是不堪想象，仅仅为了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身害物，实在是于心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气。在一次宫廷内宴时，宋仁宗看到食馔中有一品新蟹，共计28枚，便问，我现在还没尝到呢，这一枚多少钱买来的？旁人回称，一枚花了1000元。赵祯生气地说，多次告诫你们不要奢侈浪费，这螃蟹一下筷子就没了28千钱，我吃不下去，把螃蟹推到一旁终而不食。或许在现代人看来，赵祯这个皇帝当得不值，分明是守着金饭碗当乞丐。而神宗时代，河北榷场每年从契丹购进羊数万只，上供牛羊司，内地产的供不应求，只能打进口的主意了。其御厨账本上的记录也足够吓煞人了，一年中羊肉434463斤4两。 藏之羊羔耳，一十九口。及至宋哲宗、赵许登基以后，皇室饮食可吃的肥羊数量短缺，御厨干脆进羊乳房及羔儿肉。当时同听政的宣仁太后皱着眉头说，羊羔没有乳吃会活活饿死的，羊羔现在就开始喷杀是夭折啊。于是下旨不得宰杀羔羊为膳。宋朝皇室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禁食羊羔。烧羊肉主配料：羊肉一千克，鸡蛋两个，面粉250克，淀粉水50克，花椒盐2到3克，葱段15克，姜片15克，精盐15克，酱油200克，八角一半，花生油750克。做法：一，羊肉洗净，放入开水锅中煮出血水和腥味，避去锅中的水，放入葱段、姜片、八角、精盐和清水，在大火上烧开，再移到微火上约炖1个小时，炖烂后捞出晾凉，切成长2寸半、宽1寸半、厚6分的块，上屉蒸熟。二，鸡蛋磕入碗中，加入淀粉水、精盐5克、清水150克和面粉，调成糊。三，花生油倒入炒勺中，在大火上烧到8分热。取出蒸熟的羊肉，将两面沾匀鸡蛋糊后下入油中，炸成金黄，捞出，横切成4分宽的条，摆在盘中，撒上花椒盐即成。特点：色泽金黄，羊肉外酥焦，内松软，略有麻油香味。如果用空心饼夹着吃就更好了。